Hello， 我是豆豆临床心理师，
我是小鱼子的治疗师，
欢迎收听由童趣悠游 Cross 正向教养直播的节目。今天是我们正向十分钟的系列单元，让童趣悠游陪伴你，利用一点零碎的时间与你分享正向教养的概念与技巧，提供灵感，让正向教养直达你心，帮助你与孩子建立更享受与自在的亲子关系。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一集正向教养十分钟小教室。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自己挑选出来，我跟小鱼老师讨论。我们觉得那个正向教养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温和与坚定这个词，应该真的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吧？只要你有接触正向教养，是吧？
对，应该很多人都会听到温和与坚定这个概念。
我们在遇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小孩可能也会跟我们有不一样的感觉。那温和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去尊重孩子会有他自己的感受，然后我们对这个感受去表达理解，表达认同，我知道你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可是坚定也同时在这个概念里，对吧？我们没有要舍弃这个坚定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尊重，我们对于孩子也会有我们希望的目标，有我们的期待，我们希望他在这个时刻可能做到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里还要顺便破除一下正向教养的一个迷思，就是好像常常大家都会觉得正向教养就是我们不能对小孩生气，要对小孩讲正向的话，要温柔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那个温和与坚定是确实是我们用温和的语气尽量的去说，但是坚定我们也会踩稳自己的界限。我并不会因为小孩子有一些难过，有一些生气，不满意，不高兴，失望的情绪，就说好啦好啦，那算了，我的这个要求不要了。小鱼老师有没有想到什么适合的例子？
我觉得举例来说，可能小朋友很想要一直玩玩具，不想要去睡觉，那我可能就会说我知道你真的好想要再玩玩具哦。这边这句话就第一个就是先温和的去同理孩子，去让他知道哦，我知道你的感受，但是接下来就坚定的话就会是，可是现在是睡觉时间，我们需要去睡觉了，因为不然你明天早上你又会很累起不来，现在是睡觉时间，这就会是坚定，我们没有要舍弃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也没有要放宽自己的想要达到的生活的常规。所以在温和与坚定的话讲完以后呢，其实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执行，可能执行的方向就会是你想要比赛开始先去刷牙吗？或是我们比赛谁先收好玩具呢？你想要今天是爸爸说故事还是妈妈说故事？类似这种温和的同理孩子，但是坚定的踩住我们的界限。
我觉得那个刚刚后面那个你想要怎么样，然后你想要谁讲故事或什么这种，这个部分比较像是有点是小技巧。这个东西我们在日后的十分钟小教室也可以再多细谈这部分。但是我觉得那个概念确实就是我们在传达我们的想法，我们用温和也有同时坚定。温和是尊重孩子的感受，我知道你还想玩，可是坚定是我们踩稳自己的界限，可是我们需要去睡觉了。它好像有点在天平的两端，对吧？一端是坚定，一端是温和，然后我们会希望我们尽可能的站在中间，然后避免比较偏向哪一边。你觉得过度温和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觉得过度温和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孩子觉得他的想法感觉很重要，到我可以利用我的想法感觉有一点去操纵家长吗？我可以、
oh.
我很难过，所以家长会配合我，我就可以，
就是大家很爱讲的情绪勒索这个老词，
对对对对对对，就会开始出现情绪勒索的，
好像小孩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躺地板我们就退手了，这样对不对？
对，这其实就会让让孩子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操纵别人情绪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们传说中的过度溺爱，其实就是他表现不满不高兴，我们就好啦好啦好啦，顺着他，对不对？
对，但我想到其实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其实传递给孩子的是除了我哭，我是变成我可以去操控别人情绪的人，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可怕的，
我可以用情绪操控别人的行为。
对，然后他就会变成是孩子以后很容易就成为情绪勒索别人的人。
然后别人好像没被他操控，他可能情绪就再升级，再升级，努力到大爆炸给你看，所以那就变成是好像我们日后就会开始有点担心，他会变小霸王啊，情绪调节很差啊，好像别人不顺着他的意，他就大爆炸啊。我觉得这就好像就是会日后会浮现的一个样貌，对不对？
对，而且如果在过度温和可是不坚定的情况下，还有一个点就是小孩其实是会有一种没有界限的不安全感。
嗯，
好
像我刚想到的是这个，好像我想要怎么样，我的情绪就任由它奔腾爆炸，可是好像没有一个界限，一个范围可以把我 hold 住，然后让我知道我该往哪里去。
对，就是虽然我们定下界限的时候，孩子会生气，比如说，现在就是睡觉时间，我们需要去睡觉，这个过程一定。应该每个家长都有遇过孩子因为被界限限制的时候而暴走吧，就是孩子一定会有情绪，可是在每一次的很规律的要求之下，我觉得那个界限会让孩子形成一个很明确的安全感，知道生活作息就是如此的安排，而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起伏波动而去随意的跟动。
那如果过度坚定呢？往另外一端极端走，我们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过度坚定的话，可能有些孩子会变得很无助、很小，自己的需求、要求、想法、感受都不重要，我这些东西都会被忽略掉，因为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去压着我，必须去执行。
就是好像我们
对。
的命定、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规则是比他这个人更重要的。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久了反而会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都期待小孩长大可以据理力争啊，可以为自己想要的去争取啊，去表达、去努力跟别人沟通协商，对不对？可是好像如果我们没有去给他机会让他发声，去尊重他的感受、尊重他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久而久之，好像累积起来，孩子会感觉到就是哦，别人说了算，我好像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改变，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会变成我们其实生活中一定有一些周遭的大人的朋友们是不太敢表现出自己的需求的，或者是他会觉得啊，我不要去麻烦别人啊，我有困难就是不要去影响到别人，就把自己变得好小好小，好像自己就是不值
隐
得，
形掉，
对，我的需求是不值得让大家注意到的，
不
就
值
是
得
好
被
像
重
会
视我的感
被
受。
忽。被忽略的这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这是一个部分。我猜过度坚定会有一类孩子会是这样，但一定会有另外一类孩子是天塌下来，我都要去跟他 fighting，我要赢，我要挑战这个界
就是
限，不
吃软
会
不吃
压
硬的那
死我。
种小孩，吃软不吃
就
硬的
是
小
我
孩，
就
我就跟
要
你硬
来，
碰硬这样子。
对，就是我，没有，我先说，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就是。什么样的妈妈会生出什么样的小孩？然后我家老大也是这样子的个性，就是我们两个常常就是在那个争权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斗智斗力、斗角力，各种
各
争
种
权的
斗。
挑战。对对，就我觉得这有点是孩子的天性，有些遇到压力会说得好小，有些遇到这种压力，他就会是更极力的反抗的那一
确
种，
实是，
所
所以
以。
我觉得
对，就
面
是
对不同孩子，好像都过度坚定的时候，其实都行不太通。
对，所以我觉得最难真的是一个平衡呢，就是在温和与坚定之间抓到一个平衡。
我可以再多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小时候很常遇到小孩在公园玩，好像不想回家这样子。那个，我们来实际运用看看。其实录这个10分钟小教室，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把这些概念实际运用在生活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在这个例子里面，我可能就会说：“我知道你还好想玩哦，但是天快黑了，妈咪要回家煮饭了。那你想要怎么回去呢？你想要搭公车还是想要搭捷运？”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温和与坚定之后，我们可能补上一个选择题，让孩子有一个他可以表达、可以发声的机会，也有点呼应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我们其实是鼓励他去跟我们合作，然后去表达他的感受、他的想法。那通常啦，提供选择的话，会比较容易让小孩顺着我们一起走下去，不见得每次都会成功哦，但我们可以试试看。
对，那我觉得温和与坚定很难抓到一个平衡的原因，还有就是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以我自己来说，如果我呈现一个很累的时候，我好像就会本能性的走向过度坚定的那一条路，
就
是我
觉
得
你当你累的时候，你好像没有那个余裕去理解孩子的感觉了，你现在只是坚定的我就是要往这个目标走，因为我累了，
对，我就是要照顾我自己了。就是我觉得，可是这个平衡啊，我觉得会在每一次的练习之中，你慢慢的去反思自己，诶，我刚刚是不是太坚定，太急于想要完成什么事情？如果我在压力调节的能力好一点，我是不是能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也练习着，温和的尊重孩子，但是也同时坚定的尊重自己这个过程？我觉得好像可以借由每一次的练习，慢慢的越来越从过度坚定慢慢的走向中间这个平衡。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概念比较像是在觉察，对不对？我其实发现到我在累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办法温和了，所以我觉得甚至可以把这个概念运用在自己身上，就是我们说的温和与坚定，其实同时尊重孩子的感受跟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例子更棒的就是小姚老师刚刚提到，我也可以跟孩子说，我知道你还很想玩，可是妈咪好累哦，我需要回家休息了。那你会希望怎么做？你会希望我们怎么回家？或者是你希望再玩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呈现了温和与坚定的这个概念，对不对？我们其实可以向孩子说明我们自己的感受。
对，所以我觉得还有更难，就是回到就是刚刚豆豆说的觉察，就是你要在你还有余裕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先说出这些话，而不是累到已经崩溃的时候就是整个呈现过度坚定的一个样子。所以我
自己的想象是好像一开始要做真的不容易，可是我们事后我觉得当一个很就是要当父母，像我自己现在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概念就是反思的能力，就是我们都会做错，都会有忍不住怒吼小孩的时候，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办法在那个事后去想想啊，那个当下我是怎么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去想去重新调整的话，我相信下一次来我们一定还是会忍不住直接破口大骂，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可是我觉得那个知道自己累啊，知道自己需要休息这个东西，就会很需要事后我们好像回过头来去回顾今天啊，我在公园凶小孩，我到底怎么了，他到底怎么了，对不对？
对，而且你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有蛮系统化的记录下来，也不是啦，其实就是写日记。就是我之前有看一本书，它有点就是在讲，就是你好好的去整理你每一次的崩溃。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你好好去整理每一次的崩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后面，你有什么需求没被满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去这样整理自己的崩溃，真的会越来越好。我就是最近觉得崩溃平均率下降了一点。
好像就是回到那个心理学里面很重要，一直在讲自我觉察，自我觉察，你总是要先知道自己怎么了，你才有办法去调整去变动，对不对？
对，比如说回到温和与坚定的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点点觉察的东西，是家长也可以想象你本身是比较偏向温和的那一派，还是比较偏向坚定的那一派，还是你就是刚好站在天平的中间呢？因为以我自己的例子，我其实觉得我是本身是比较偏向坚定的那一派，就是过度坚定的那一派，因为我觉得那个背后啊，其实有些东西会让我很有压力，比如说我会很担心别人觉得我没有把小孩教好，我会很担心就是我这样子顺着孩子好像就是让他为所欲为，然后或者是我会觉得他这么赖皮他以后怎么办，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种小小的声音一直让我走向过度坚定，然后让我忘记了回来看，就是他其实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而已。所以我觉得
他还需要很多时间练习，然后我其实也需要很多时间练习带他。
对，就是我觉得家长也可以去想想看，在温和与坚定的这个两端当中，你是踩在哪一边，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比较趋向于走向过度温和或是过度坚定，或是你觉得踩得蛮好的，我好像有慢慢抓到这个平衡。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些念头都好重要哦，那一定就是你就是超高觉察技能的妈妈，就是你一定是在大爆炸之后再去回想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我当下在意我想到那些是什么。我觉得记录下这些念头真的好重要，那个重要的点是当你理解自己为什么在生气之后，你好像才有办法帮自己 微调拉回那个你希望在天平上是什么样子的位置，那有什么样新的念头是可以帮自己缓下来，帮自己解套的，让自己松一口气。就像你刚刚说的，哎，我好担心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烂的妈妈，就是我都管不好我的小孩。那可是那个帮你解套的那个念头好像就比较会是那个，其实他就四五岁啊，他本来就有他自己的情绪啊，那我也需要，
他正在练习，
对，他在练习，我也需要练习去跟这样子个性的孩子去磨合，去练习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温柔的声音，那个念头跑出来了，你好像比较有机会在下一次再发生一样的情境或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帮自己微调到你想要的位置，对不对？
对，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小例子，就是有一次我们家两个小孩在那边，两个人一起说要去玩玩丢球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我也想要玩，我好想玩哦，然后姐姐就会跟妹妹说不要让妈妈参加好不好，妹妹就会附和说好，我们不要让妈妈参加，然后其实我内心有点开心，然后后来我就说是哦，都不能玩，然后姐姐就这时候跑过来跟我说，我知道你真的好想要玩哦，
她好厉害，
对，她就帮我表达了，我觉得他很温和的表达，你一定很想要跟我们一起玩，可是现在是我跟妹妹玩的时间，不然我给你一颗球让你在旁边好不好，我实在是快笑死了。
你看四五岁小孩都做得到温和与坚定，
那我觉得超级可爱的耶，
其实
我觉得就是好好笑，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笑，好可爱哦。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啊，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我有一点点觉得很，有一点点没有到很多，就有一点点觉得好像孩子慢慢的可以去练习抓到照顾自己跟照顾他人之间的平衡了。因为其实温和与坚定的概念，虽然我们好像又在小孩身上育儿的路上，但其实它就是回到所有人际互动的技巧。我同时在意老公，同时在意长辈，同时在意我的好朋友听了是什么感觉，但我同时也有我的感觉，我要怎么在两者之间去兼顾，这其实就是把温和与坚定带到所有人际互动
的人际关系里。
对，就是我觉得蛮不错的概念，推荐给大家。
好哦，请大家试试看。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在运用上或者是在想这些概念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或者是你用起来有没有成功的经验，都很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小教室就到这边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或是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童趣悠悠 Class 正向教养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也鼓励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期待你能点选下方连结小额赞助我们，支持我们继续做出好节目。
你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的节目许愿池里面留言提问，告诉我们你想听的内容，或是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使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的朋友，记得帮我们五星赞一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